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把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来认识你，也是借着这些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生活的法则，也就是所谓的真智慧。天父，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所提供的警戒跟勉励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真的是一颗渴慕的心和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我们讲一般世俗的道理，甚至讲孔子的话、庄子的话、老子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很容易明白，但是最难明白的就是你的话语。即使我们今天讲财富，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很多人也是听不懂的，因为当我们的心不是真正愿意来追求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其他的东西所蒙蔽，特别金钱是蒙蔽我们的心一个非常大的一样东西。天父，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愿意听你的话，也真的愿意听了我们就把它听进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个圣经中的财富观呢，可以说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三堂课是最重要的三堂课。如果这三堂课没有好好听，你就算听后面什么正确的投资啦，哈，又是遗产啦，又是退休计划，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呢，这三章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三次呢，可以说是把圣经里面对财富，当然第三次我们要讲关于奉献的真理，那这三方面是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的。我上次已经讲了，我们还会再讲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很清楚的论到财富以及财富对于救恩的影响。所以我还要再说一次，这几堂课好好的听，真的是用心的听，而且求神真的是来改变我们整个价值观。因为今天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说实话，我们对财富的概念还没有被神的话来改变，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说到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很晓得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诡诈的方式，来赚更多的财富。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教会里面，啊，在基督徒当中也仍然是存在。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会看见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没有脱离原有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像牧师说我们刚到西北大学时一样，我们大家彼此帮助去拿一些赠品啊，或者是什么哈。所以其实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把整个我们对财富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整个翻转，叫做 reversal。 OK， 所以你会看见路加福音十六章前半我们当然还会再讲，第一个比喻我们还会再讲，第二个比喻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但是第二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将来神的国会有一个大翻转。今天我们在地上追求的东西，在地上看为是被人看为是重要的，无论是名利、财富或者是学问，将来在神的国会有个大翻转。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在神的国一点用处都没有。OK， 那我不是否定说学问、财富啊，等等之类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价值本身不是在于我们去拥有这些东西， 乃是教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很好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在圣经里面对于财富有很多的教导、警告跟劝勉。那么我们等一等要看的经文蛮多，就是说翻的时候请大家翻快一点。那我们就看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这也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也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耶稣说侍奉神跟侍奉马门是互不相容的。那我们来翻一下这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24节，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24节。因为在第六章其实从第19节开始等等，我们会看耶稣就是讲论关于财富的问题。即使22节23节，我们看这里直接看是说眼睛是灯，身上的灯，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两节，但是这两节其实还是跟财富有关联的。那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在路加福音那段的经文也是类似，我们要节省时间我们就不翻了哈。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耶稣这个教训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先要把这个主人的概念说明一下。在耶稣那个时代，主人的概念跟我们今天20世纪或者21世纪所谓的雇主employer 所谓雇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们现在的雇主，即使是你工作的老板，所拥有的权柄也是有限的。虽然你在工作上你的老板是比你 有权柄，可是他的权柄还是有限的。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主人是类似于奴隶的拥有者，就是 slave owner。 所谓的主人是他拥有一些奴隶，而这些奴隶没有任何的自主权，他也只能够属于一个主人。也就是说既然是没有自主权，完全是由主人来做决定的话，那也只能属于一个主人，不可能属于两个主人。所以呢，这样的奴隶他不但是属于这个主人，而且他全时间服侍这个主人。所以如果以雇主来说，一个人可以有两个雇主，但是以这样一种奴隶的拥有者，这样的一种主人的概念来看，一个奴隶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人做他的主人，只可能一个人做他的主人。所以耶稣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在这种的观念之下。那么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这个爱跟恨原来就是说不是 hate 或者 love， 这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这个爱跟恨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是当时闪族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言很普遍的一种语法。这不是绝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爱神，我们绝对不可以，就意思说只能爱神，我们要恨恶钱财。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哦，你今天有房子你就是贪爱世界。 OK， 这个爱跟恨的这个比较或者说这个对比，不能把它当成是绝对性的，乃是这两种选择在形成一个比较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是被很强烈的被选择。所以不能就说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那所爱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两个可以做选择的两种选择性之下，我们是很强的选择其中的一个，而很弱的选择另外一个。所以是讲的优先次序。所以并不是说不然我们也不用上这堂课，我们也不必教导所谓基督徒的财富的观念。那我们很清楚耶稣说的另外一个关于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那就是更容易来了解。耶稣说你们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原文是说你们如果不恨你们的父母， 胜过爱我。 OK， 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恨我们的父母，但是意思就是说在最后在很关键的时候必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神，很强的选择神，胜过选择我们的家人。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要顺不要听从顺服我们的父母等等，这些都是十诫里面当孝敬你的父母，神的诫命已经说明了。所以是哪一个占有首先的优先次序？如果一定要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占着优先的次序。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换句话说，我们在神和马门之间，我们只能容许一个有绝对的优先次序。那么马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可以被人信赖的东西，原来马门是指可以被人信赖的东西。可是由于人经常把信心放在财富上，于是财富或者说这个物质的拥有就变成是马门了。本来是指可以被信赖的东西，但是我们人经常把信心放在财富上，所以现在马门是指所有物质的财产，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动产、我们的不动产等等。那当然这里耶稣把马门拟人化，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那我们看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既然了解这个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而且我们也了解说是有一个绝对的优先次序，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是耶稣警告他的门徒，神所要求的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神所要求的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任何人把他对神的忠诚分化了，想要同时效忠神又效忠马门的话，他就已经不再是效忠神而是效忠马门了。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分化了，我说我给一部分来效忠神，给一部分效忠马门，那其实我们就已经不是在效忠神而是在效忠马门了。所以我们对神的服侍必须是专一的，必须是全心全意的，必须是除神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挚爱，必须是完全忠诚的来侍奉神。如果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分一部分出去，我们就等于不再侍奉神。所以当我们把对神的忠诚分一部分给别的东西，那就不是说我还有一部分忠于神，我只是把另外一部分去忠于别的，这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忠于神，我就已经在忠于马门。因此我们等等会看贪财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我以为我一部分给神，另外一部分给别的，我可以同时效忠两个，在神看我就等于是完全不再效忠于神而完全效忠于马门，我就等于献身于马门而拜偶像。所以我们如果认清财富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上次我们讲过哈，等等我们还会讲，财富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如果我们对财富能够有这个清楚的认知，我们就可以避免做财富的奴隶，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绝对的忠诚完全的归给神。所以耶稣就警告说我们不可能同时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少数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是妥协的，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对神的忠诚是已经分化的，那这个是很严重的。我要再说一次，耶稣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现在不是要定大家罪，而是说真的我们要把这个话听进去。是今天我们也仍然是可以拥有财富，可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 所以今天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选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基督徒是以什么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呢？大部分，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很多时候薪水的高低成为决定的因素，而不是侍奉神的机会。我今天在这两个工作选择，我是选择在神的引导之下，我能够选择一个有更能够服侍神的一个工作的岗位，而不是用薪水的高低。可是我们今天多数是以薪水的高低，所以这就是已经分化了，这就已经是一种分化的忠诚。那么譬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在同侪的压力之下，这个同侪不见得是教会里面人，有时候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有时候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同侪的压力之下，只是因为这个压力，常常我们就做不必要的购买。哎，他今天买了一样东西，又便宜又好，哇，这又是电脑的这个最先进的科技。OK， 就在这种同侪的压力下，我们就做不必要的购买，我或者我们换大房子，或者换大车子。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对神分心的效忠。因为什么叫不必要的购买？你不是真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你生活的准则，可是你让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来好像说变成一个我们做生命做我们做，就是说我们做人生的这个啊一些选择的时候，让那个做成为一个主啊来引导我们。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最容易大部分人都会犯的就是以赚到便宜，或者呢我们买一个东西，我们是用钱的多寡作为指标来做我们最后的选择。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这种的，你可以说这种的拜偶像之下。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说过，有一我在好多年前，圣灵曾经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其实那天我大概在处理一些账单，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对我说话，我当时不是很明白我是在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拜偶像，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啊，就是我跟牧师钱啊，我们没有把钱看成是我们最好像说追求的东西，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的，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可是我们也不拿这些工价啊等等之类，但是神真的是在之后的这几年，很多的方面真的是很奇妙，开我的眼睛看见。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啊要换家里面换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家今年换了两个窗子啊，是巨型的两个窗子，因为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窗子是单层的玻璃。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暖气的 heat loss 是非常厉害的，是两个。所以我们今年换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窗子，那个换窗子的人说这是他们做过的第二大的窗子，你就知道我们家那面窗多大。那另外一面小一点，大概也是跟这个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这么大。那另外一个是比这个还要大， OK， 那是我们的餐厅，就这两面全部是单片玻璃。所以我们搬进去的时候，第一年我们没有换，就想说要不要换，我知道换一定要很多钱。 OK， 这个单片玻璃真的就有这么严重吗？这个热的这个暖气的流失就这么严重吗？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行，这个金钱不应该作为，所以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我就是求问神说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该换。当然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想生活我们也是要尽我们生活的责任，所以我就求问神。那去年呢，其实就有一个窗子的公司，他们暑假派那些大学生啊，就一家一家敲门说我们给你们这个 estimate 一下。我说好啊，结果长话短说，那家公司一听说我们只要换两个大窗子，他们就说他们不来了哈。那可是呢，对不起，应该是说前年了哈。那去年呢，又是有类似这样另外一家公司的人来说要给我们这个估价，那我们说好。可是那时候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奇妙，我的心里面，当然第一年冬天的时候我也曾经站到窗子前面去， 很冷的那一天，有一天那个气温很低啊，零下的时候，我站到窗子前面，真的是感到那个冷是真的是 literal 就逼进来啊，就是外面的冷真的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我站在屋里面，我觉得那个外面的冷我可以感受得到，所以那时候我开始觉得说是需要换窗子啊。那好，那当这个人来说要给我们估价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清楚了，就说。那时候觉得第一年搬就想说哎呀要不要换啊，就觉得这个要花太大笔钱，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应该要换。那长话短说，结果来给我们估价的这家公司呢，其实它的窗子不便宜，也就是说换这个窗子的价钱是蛮贵的，但是呢我们后来决定给他做，因为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品质。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真的知道说我不应该让钱来做我任何决定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件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把对神的忠诚分化啊，我们还是要处理很多生活金钱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我无论在做什么，我都是以神侍奉神的机会，神的旨意啊，神的引导，神给我的智慧，就是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来做，那么我相信就不会产生这一类的问题啊。好，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对这些门徒提出另外一个劝勉，就是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财宝在天上。那么这个积财宝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这里我们看见他说的财宝，他说这个财宝会有虫子咬，能够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我们要了解，耶稣是对当时的人讲话，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当时的人生活的环境。在古代东方，也就是古代这些希伯来闪族这些东方的人，好像巴比伦啊、尼尼维这些都是属于东方。在古代东方的人呢，很精致华美的衣服是属于他们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记得这个乃曼啊，他去这个找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带了多少套衣服啊？除了带银子，还带很多衣服。那这些衣服会被虫子咬。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有一些衣服是有些虫是专门会蛀衣服的，所以为什么说你的财宝会有虫子咬？因为衣服也是他们财产的一部分。那么锈坏呢，在这个原来的希腊字是吃掉的意思，所以呢金属会腐蚀，就好像被吃掉。还有呢，有一些东西，譬如说他们的粮食盖了一个粮仓，这个粮食会被害虫，会被老鼠来吃掉，或者甚至这些储存的食物会霉烂，会毁坏，会污损。所以这里为什么说会锈坏，不仅是金属会腐蚀，也包括其他的会被动物吃掉，会腐烂，会发霉，会污损的这些食物等等。那么为什么说是贼挖窟窿来偷呢？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房子，当时的房子，他们的墙壁是用土的砖啊，泥土做的砖来造的墙壁，所以小偷很容易用很尖锐的工具就把这个泥土的砖墙把它挖一个洞，然后是这样子进屋子里面去偷窃。好，那当然用我们现代话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挖墙一个洞啊，那衣服还是会给虫咬的，不过我们现在可能锈坏，我们有不锈钢 ，OK。那么以现代化来说，譬如说股票跌了 ，OK， 币值贬了， 我们的这个钱币，你知道乡下人就是把钱放在床底下，他没有想到放了20年，这个钱就不值钱了。OK，这就好像是会被吃掉了、被腐蚀了哈，等等之类。所以耶稣说的地上财宝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刚刚耶稣提到的这些地上的财宝的特质，会被虫咬、会被腐蚀、会朽坏，而且会有可能被偷去。从这些特质来看，所谓的地上财宝是种瓜，任何会贬值、会朽坏，或者任何会失去的，很有价值，在我们看来是有价值的这些财富啊，这些东西是会朽坏、会贬值，甚至会失去的。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提到《传道书》的作者，他观察日光之下的人生，他详细的查考，不论是财富，不论是聪明才智、劳碌、名誉、能力、道德、善行各样的学问知识，他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谓的虚空，不是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用、是愚蠢的，乃是指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上次说，财富，我们生的时候赤身而来，死的时候也赤身而去。财富不能带走，学问不能带走，名利地位不能带走，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用，但是呢，却是短暂，没有永远的价值。好，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但是不要为自己在地上来积攒财宝。耶稣所禁止的不是什么呢？耶稣不是禁止，不是指财富本身是邪恶的。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拥有个人的财富。耶稣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将来做准备，来有一些积蓄，所以我们不然我们就不用开这堂课啊。相反的，圣经其实鼓励我们要有计划，要为将来积蓄。我们箴言，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箴言书的作者说，蚂蚁在夏天就很忙碌的在那里储存食物啊，来过冬。所以呢，我们也要从他们来学习这个智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说看财富是邪恶的。也不是说不可以拥有财富，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一些计划啊。但是，那同时，耶稣也不要我们藐视神所赐的各样的好东西。所以上次我们说，物质世界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而且将来虽然因为人的罪，这个物质世界也受了咒诅，可是将来神要把整个物质世界都要更新，所以。神也鼓励我，圣经也鼓励我们，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耶稣所禁止的是自私的积攒财富，是出于自我中心所造成的、所产生的这种价值观来积攒这些财富。把这些地上的财富看成是有永恒的价值啊，这就是耶稣说。注意哈，一个就是自私，赚更多钱都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可以得更好的、更舒适的生活，为自己可以过更奢侈的、更好的享受啊，自私的积攒，而且从自我中心所造成的这种对财富错误的价值观，把财富看成有永恒的价值，因此耶稣就禁止门徒如此的来为自己积财宝。我们就过奢侈的生活，而无视于地上有许多贫穷的人，他们在生活上是缺乏的，我们却不把我们自己的财富去跟他们分享，而自私的赚取这些来为自己的生活来享受，甚至把财富看成是一个永恒、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不断的储存等等。我们会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啊，其实神赐下来的自然界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今天为什么世界有很多的人贫穷，就是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当然是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存在。那么圣经要我们不要自私的积攒财富。如果我们 有一些储蓄，我们除了为自己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有一些不时之需，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有余的可以去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可是我们这种自私积攒财富，就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视若无睹，我们会存着一个刚硬的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春季以后我们会讲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二章就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需要，我们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求神亲自来供应你，可是我们却不把我们所有的去帮助他，因为我们的心因着贪这个财富，使我们的心刚硬，让我们对别人的需要就没有这种敏锐。所以只有愚蠢的人以为人生乃是在乎拥有财富，而且崇尚物质主义。所以耶稣所禁止的是，我们用一个普通话讲，守财奴，只知道来积攒钱财。我们上次看那个传道书，那个守财奴就是拼命赚，因为他不满足，可是他却不享用他的钱，他也没有儿孙可以来享用他的钱。那这就是耶稣所禁止的。而且呢，耶稣禁止物质主义，我们不要把物质当成是永恒的，而且贪得无厌。所以我们等等都会看到圣经对于贪财的一个警告。我们要看见物质只是今生在地上我们旅行的一个行李而已，上次我们说过，我们还会再说。好，那耶稣鼓励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什么是所谓天上的财宝呢？这个天上的财宝是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可以产生有永恒的价值。那这就是所谓的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能够具有良善的本质，而且可以产生永恒的价值。那譬如说我们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我们多多的周济穷人，甚至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受苦，我们活出像基督的品格，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领人也同样的来认识神啊，让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善于做财富的管家。好，上次我们讲了好好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财富，我们尽做父母的责任，善于教养儿女，成为敬虔的人，这些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有永恒的价值。那这就是所谓天上的财富，而这些天上的财富将来是神所认可的，并且呢，在神的国实现的时候，神就要把他所应许的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譬如说我们上次提到新天新地啊，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可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与神永远同在，我们的罪会完全的除去，不再犯罪，不再有眼泪，不再需要工作，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面对面与神同在，昼夜侍奉他，敬拜他，这些都是神在基督里应许给我们的福气。这些福气呢，是必须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真的是行一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去行这些神的旨意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可以在将来得享神应许的这些福气，神国度的福气。好，所以呢，耶稣就劝勉他的门徒不要为自己积财，我们可以有储蓄，可是千万不要只是用给自己用啊，好像守财奴一样，就是存了很多，然后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等等，我们就会看一个财主他就是如此哈。但是最后耶稣说，为什么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而要积财宝在天上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指出，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东西就占据我们的心，也就是占据我们整个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全部都被这个所控制，我们所想的，甚至我们的情感。哎呀，今天这股票投资，这个一直跌，我们的心情也很差啊。所以你就看到，不仅是思想、情感、意志，全部整个人就跟着跑。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就用力的拉住我们整个思想，我们整个情感，消耗我们整个时间去计划啊，去追求，以至于就控制了我们整个生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心，我们真正看重的财宝是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看重名誉，他的野心就会控制他；如果一个人看重金钱，他的贪婪就会取代他对神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看重享乐，他就会放纵，就是纵情的啊，等于自我放纵的来欢乐。这些目标会把我们吞吃掉，天国的价值就会被挤掉了。所以呢，我们视为终极的财宝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控制了我们整个人生。所以耶稣就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财宝，如果我们追求积财宝在地上，我们的心就完全会被这个所控制；如果我们追求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就完全会专心的去追求来跟随神。因此一个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他追求的目标也会跟他对耶稣的忠心是一致的，他会极力追求更加的发展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而且呢，他会极力追求讨神的喜悦，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也会为了将来天上的财宝，他今天在地上坚定不移的忠心的去对神效忠。换句话说，今天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思念在天上的事情，他会按着神国度的规范来生活。那么将来启示录十四章说，那些在主里死的人，他们习下了地上的劳苦，但是他们也会发现他们工作的果效也会随着他们。所以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劝勉，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好，那么第三个在圣经里面关于劝勉的是一个很大的，占有很大的篇幅的，那就是警告我们不要贪财。那我们看见在这一部分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有很多的教训来谈到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十诫中的第十诫，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不过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这条诫命警告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除了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也包括所有别人的财富。因为我们说在古代的人，房屋、仆婢也是属于财富，牛驴，当然田地啊，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第十条诫命警告我们不可以贪恋这种贪恋乃是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当然贪恋的东西包括别人的妻子还有别人的财富，可是不可贪恋就是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这就显明前面从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这几条诫命呢，都不是只是在于外在的形式。譬如说不可奸淫， 也许我们没有做外在的形式，可是我们心里动了一念，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来解释十诫的时候，其实即使是在十诫本身第十条诫命，神已经显明了所有的诫命不是仅仅指神，不是只要求外在的行为，乃是从里到外，也就是说也处理内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不但是神要求外面的行为，神也要求内在的心态。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可是凡是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恨就跟杀人是一样的，不可奸淫，但是动淫念就跟奸淫是一样的，所以这不可贪婪。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贪恋别人的妻子就会导致淫乱，贪恋别人的仆婢牛驴和一切所有的就会导致偷盗。所以你看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但是你贪恋别人的妻子你就会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你贪恋别人所有的财富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偷盗的行为。所以可以说第十条诫命是上面这些诫命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整个摘要。所以神就警戒，借着十诫警戒他的百姓不可以被欲望所辖制，不可以被欲望所辖制，特别不要做物质的奴隶，不要做物质的奴隶。那么事实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贪恋，不管是别人的妻子或别人的财物，这种贪恋这种欲望就使得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介入在我们跟神之间，而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就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因为这种东西就会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介在，就等于说介入在我们和神中间，甚至就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作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贪财就跟拜偶像一样。好，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我们这个讲义关于圣戒贪财的第二点，贪财就是拜偶像。那这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还有你们加上一个经文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跟第五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跟第五节。好，所以这个拜偶像，这个我刚刚就是在讲这个第十诫，我就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哈。所以拜偶像就贪财呢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看接下来耶稣自己也在教训门徒的时候警告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这里是写十五节，请你们把它改成十三节哈。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二十一节。好，十三节哈，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那我就不花时间详细解释这个这一段话，但是我就要把里面真理的原则跟大家说哈。我们看这个上下文，是有一个人来请耶稣替他分家产，跟他的兄弟姐妹分家产。我想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平白无故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审判官分家宴，然后就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我们要有上下文，耶稣前面所谈论的乃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面对神的国已经临到，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个已经是我们的处境啊，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面对神的国临到，而我们却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所以他的兄长一定是大家在争遗产，所以求耶稣说来替我做审判官啊，来替我们兄弟分一分这个财产。所以一个面对神的国已经临到的耶稣的门徒，如果像这个人一样关心遗产的权利跟财富，实在是愚昧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